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小妹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来见证我们万有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他的作为以及他所施的恩典。小妹的名字是刘怡云，那现在属北台中教会，那服事的地方是在联总的媒体宣道部。那现在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当生命找不到答案时，我们的一家是怎么样来面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当生命找不到答案时，刚才的悟性祷告也有引导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刚才的诗班甚至也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思考的方向。这个题目其实我们是在思考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你会想要找答案，表示你有问题，那需要一个答案来让你的问题可以消解。那我们先看下一章。关于生命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几个是什么、为什么、要如何，大概我们都会想到这些方面。到底我的生命是什么？这个台语歌也有人就说啊，有人的生命是镶金又包银，那我的生命不值钱，那就牵涉到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定义还有期待。我们其实会很希望我们过的是一个很有价值、很平安喜乐的一个生命。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然后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达到这样子的标准。那事实上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出现问题，就是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再来我们可能就会想，哎，那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如果我的生命不是像我想的那样，我为什么要活着？然后接下来，那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辛苦？到底我做错什么吗？那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想到，那要如何？我有可能活到符合我所期待的吗？那我可以怎么做？那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天会来到真耶稣教会、加美教会，我们可能想要去找到的答案。那我们看下一章。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想，到底我的生命是什么。那我们先看下一个影片，这个是在2018年，也就是4年多前，2018年6月17号，我们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在往离山的环山部落的路上。好，因为连假大家都会想要全家大小出游，我们也是。那刚好有教会的弟兄他们在山上有一个房子，就邀请我们去度假，去访问关心。我们就用这个端午连假，大家很高兴的出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行车记录器，大家就一起身临其境一下。
Thank you.
就在这停下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被一个300到500公斤的落石击中我们的车子，那这个影像没有照到那一颗石头，它被一个小的石头打到，它就已经就故障了，它就没有再录下去。但我们其实是被一个更大的石头打到。那个时候，哎，刚才大家有听到背景的讲到，他刚好讲到感谢神，感谢神，然后我们就感谢神，这件事就发生，就成就了。那当时在车上的我先生，还有第二排是。现在今天有跟我来的这个前进，他那时候他是六个月大的婴儿，坐在儿童座椅上面，然后他的旁边是我的妈妈，那时候69岁，然后第三排是我的姐姐，今天有来，那她是坐在第三排的座位。那当这个落石砸下来的时候，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通通都应该是说只有我妈妈是完全没受伤，然后其他人都受轻伤，就是有流一些皮肉流血啊，一些皮肉伤，包括这个小婴儿六个月大的小婴儿，他也只有在额头和鼻梁这里有一些撕裂伤。那但是当下的时候大家是很紧张，想说这个小婴儿可能会死，因为他有流血。那我在当时是被夹在副驾驶座，因为那个落石刚好是从副驾的这个方向落下来，那他就打中前面的那个引擎盖，然后落石就往前，应该说他从车顶砸下来往前弹，弹到引擎盖再弹到地上，所以引擎盖就整个变形。那我的脚本来身长放在那个就是副驾驶座放脚的地方，那引擎盖一变形就把它压住，所以我整个脚就抽不出来，那我就卡在那里面很久，因为在等救难队来救援。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很奇妙，但是我们今天重点可能会摆在我的心态是怎么样面对，所以这个过程我就会比较快速，那个细节就不会讲得很仔细。如果想要更了解的话，也可以看圣灵月刊，也有关于这几个事件的比较描述仔细的文章，那或者可以看我们福音传真的影片，那也都有讲一些比较细节的神怎么很奇妙的作为。那我在那个车里面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下一当天的新闻。
车子被中横落石砸烂，一家五口躲死劫。
这也没办法撑啊。先怪手拉了。
妇人受困在被巨石砸烂的车中，动弹不得。
我们把 AB 柱剪掉之后，再把车顶撑开。
消防人员破坏车底后，终于将受困在车内的妇人救出送医。
妇人的话，她的右脚有变形。
今天下午，真耶稣教会的传道林颂怀受邀要去台中和平区的环山部落传教，他开车载着妻子、六个月大的儿子等一家五口，到中横公路德基水库附近，突然有一颗重达300到500公斤的巨石从20公尺的山坡滑落，砸中引擎和副驾之间。
车子过去，正好中间整个掉下来，砸到。就整台车都站不起来。
虽然太太脚骨折，儿子头顶撕裂伤，他下巴撞伤，还好都没生命危险，丈母娘和小姨子则毫发未伤。邓新闻，上帝保佑报道。
感谢主，再一次回顾一下这个过程，那大家也是有看见这个车子损坏的非常严重，那在那个救难队或者是当地山区的人都一看到这个外观车子是这样，都直觉反应说里面的人应该全部罹难，但没想到发现全部都存活，那只有我比较严重一点。那我那时候在等这个救难队，为什么有办法去联络到 对外呼救呢，其实是刚好神安排我们的车后面有就不知道第几台有一辆大卡车，它上面有无线电，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是手机没有讯号，但是神却已经安排好有这样一个有无线电的大卡车，他就赶快帮我们向山下来呼救。那那个山区的救难队其实也是当年地国家它其实有针对几个重点的地区优先重新编排救难队的人员跟物资，那我们那一个救难队刚好是全国在 那一波的重新整编当中的第一个先整顿完成的救难队。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救难队接的第一个 case， 就是神他其实已经预备好足够的支援他才来成就这件事情，所以就是非常奇妙的。那这个救难队本来很快就可以来，但是在暴露说啊 我们这里发生意外，然后到底是哪一条路，结果报的时候那个讯号可能没不够清楚，或者是表达不够清楚，所以他就走错路延误了这个时间。那加上当时救难队终于来了之后，有救难队跟救护车两个系统，救难队就是要赶快处理这个落石，然后要让人可以出来，那救护车是要保命这样。那这两个系统可能彼此的沟通协调也不够好，所以当救护车帮我上氧气的时候，那个救难队就在旁边，大家刚才有看到用锯子在锯车子，那就有火星飞腾，然后就火就遇到氧气它就助燃，就哇就烧起来。所以就除了说这个延迟来抢救啊，还加上多一个意外的火灾，所以我的脸那个时候是整个烧伤，所有现在看得到的毛发都不见了，那也很有可能会毁容。那另外呢，我在当时脚被夹住，因为延迟嘛，所以就夹了比较久，我那时候就想那是不是也会截肢，那所以这些加起来可能都可以成为我们对生命的 问号、可能人很容易会想说啊，我是去关怀信徒，我又不是只是去玩，然后去放纵或者做坏事，都不是，我们是去关怀信徒然后去侍奉，但是却发生这样的事情，一般的人可能会想，那我为什么要信这个耶稣那为什么我还会遇到这些意外的插曲，为什么不顺利的就赶快来拯救我，那或者是让我从头到尾都很平安，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那这是一般人很可能会产生的对生命的问题。但其实呢，当我们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先看下一章，其实会先去想哎，我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章，在圣经的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就说：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都很会去规划，去计划，或者去期待我们今天明天明年十年后退休后，我们会计划很多关于自己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是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生命的真相就是如一片云雾，我们的生命是非常脆弱，并且我们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对我们一家来说，以我和我先生来说，我们在当下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死就是我们距离死亡其实还很遥远我们其实要在那个瞬间丧命是非常容易的救难队他们一听到有这个落石就想，那大概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被这个落石的加速度一起带动整个车就一起滚到山坡下，另一个就是被压扁就整个变肉酱 大概只有这两种可能，但是却很奇妙，神却让我们这个如云雾般出现少时就会不见的生命被他保留，被他在手中保守，所以就出现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竟然我们的这个小车能够让弱石打下去还会往前跳，而我们的车却完全没有滚下去或者变形，只有这个车前盖这样子变形，那其他人都可以顺利的下车。所以从这个很不合理的现象可以去观察到，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这个脆弱的生命其实不能做什么，我们就只是会照着自然定律来消失。那所以在发生之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没有死。好，那没有死就开始去想，其实我其实是会很想说能够早一点去主耶稣那里是好的无比的，所以第一个发现没有死的时候我有点觉得可惜，然后再来就是那既然神还要我留着，表示我还不能去见他，他还给我机会再去弥补我可能还没做好的功课，或者是我还不配去见他，我还必须要行完他在我身上的旨意才能够去见主。一方面是我的亏欠，我还要赶快神给我机会赶快再补足，另一方面是我还有必须要去走完的使命，那所以既然活着那就只好要继续努力。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章。这个是在车子里，我其实待了蛮久的，那这些图片可以比较快的过去，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抢救的过程，然后最后就把我救出来。那我在遇难中想的第一个就是除了是活下来之外，我们看那个飞机的那个图，就是我马上就想到那我被神留下来了，那我的传道工作呢，我就开始想我的脚好像会被截肢吧，那我这样还可以传道吗？因为我是连总传道，是本来应该是要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那即使是台湾的传道也是会要在全省各处教会走，就是跑来跑去去协助，那我少一只脚的话还可以侍奉吗？应该可以吧，因为也有别的传道是脚不方便的，那应该可以吧，就是神已经拣选我，然后赏赐我这个职分，那又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表示这两件事情是相容的，神不会做错事的，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就必然是我担得起的，所以我不会去想说为什么我的脚如果断了怎么办，没有，就是神让我们有一个眼光能够去知道万事都是在神的允许当中发生，如果神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少，那我们少了一根头发就表示是神允许，那头发是很小的，那讲大一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少一条腿，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也不会少一条腿，那如果我们少一条腿也是神允许，那就表示那是神命定神预备的。那所以第二个我就会想到第二个圈圈，那个与我有益，就是那为什么神要让我少一条腿？正常来说侍奉如果有两条腿也比较方便，那如果特别要让我少一条腿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就想到雅各他在庇努伊勒那里见到神，他其实是很会跑的，他从自己的家去抓他想要得到的福气，然后因为夺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所以就逃到拉班家在那里也很会做生意，也不是做生意，就很会牧羊，所以他也得到了很多的从原本一个人到变成一大队的牛羊孩子， 财富等等，他是很会跑，很有能力，很会抓，但是神让他的信仰生命是在庇努伊勒失去了一条很会跑的腿的时候开始旭日东升。所以少了一条腿可能在人的生活当中会不方便，但是在神的救赎当中，也许那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真的见到神的一个契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说，如果我们的一只眼睛、一只手、一只脚会害我们下地狱，那不如就把它剁掉，把它挖出来，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因此得到提升。所以在当下我所想的是啊，那这样子神让我少一条腿一定是对我好的，神才会这样子决定。那所以啊，小妹就开始去反省自己可能在很多方面是有骄傲的，那神往往就是去拿掉我们最引以为傲或者最容易去依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重新的认识自己以及认识神的全能。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已经朝向我少一条腿这个方向来接受，那并且去思考了。那第三个我又想到我的孩子，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被那个大卡车好心的司机先载其他人下山就医，因为不晓得这个小婴儿有没有什么很严重的伤，还是他可能就会死。那我当下我就想他可能会死吧，因为这个看起来很严重啊。那我就已经朝这个事实来接受，哦，那他死了就感谢神，因为他四个月的时候有受洗了，那他现在六个月大，他已经受洗过，他也还没有长大去犯罪，所以他应该就是可以得救。哇，感谢主。当然会觉得有点可惜，因为他就是和我一起走过了六个月的生命，但是我会觉得很好，就是说神已经让我有经历过有孩子的时间，有 六个月的时间去经历做母亲的这个生命。那神让这个孩子在六个月的时候就离世，免了以后的祸患，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告诉我们。为什么义人他会比其他人更早失去生命，其实是免去以后的祸患。活着很好吗？未必啊，活着其实很多的辛苦。当然活着我们会觉得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有很多的欢喜，很多的快乐，但是其实人生更本质来说它其实是很苦的。那这个孩子他可以有六个月的生命啊，然后就回天家享永远的福乐，因为那个永生才是永远啊，在这个世界是很短暂的，所以跟永生来相比，这个短暂的人生他来六个月也好，来六十年也好，只要最后都能够回到那个永生，那都是一样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是替这个孩子觉得很感谢神，然后神也让我的心不会觉得很焦虑或是很悲伤，就是只有觉得一切都是照着事实来接受，并且用圣经给我们的观点来理解这些事实，那就觉得都很平安。所以我在那个车里，这是我当时 还在等要被救出去，他们在想办法把那个车因为整个夹住石头翻不开那个车子翻不开，所以他们花了一个多钟头在那里努力。那我就想那你们就努力啊，反正迟早是要出去的嘛，那只是早或晚，那这个结果我都已经接受了，所以也没什么，我就自己想我自己的，眼睛闭着，其实我不是很痛苦，我是在想各种想法。那所以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就是神让我们在基督里，在真神耶稣同在的教会，在圣灵内住我们心中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经文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腓立比书四章第七节所说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呢？不是外在都不会遇到风雨都很平顺，然后都考到很好的学校，找到很好的工作，住在很好的地方，不是。 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出乎我们意想的，人想得到平安是那样，但是神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一种，是在我们意外意想之外的。好，那这样的平安是在哪里可以找到？在基督耶稣里。就好像刚才的诗班所唱第二首诗，如果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没有耶稣的叹息流眼泪被鞭打，我们就不可能找得到，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荣耀。那只有在基督耶稣里，他给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永生，可以让我们用这个永生来衡量一切的事情，用他给我们的观点来看待我们所发生的一切事实，使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不会摇晃，不会恐惧，不会焦虑。那这个就是神所赐的一个很奇妙的平安。所以从右边来看，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它就是生命就是无常，就好像一开始讲的雅各书，我们的生命就是很脆弱，就是一片云雾，随时都会有风来把它吹散。我们的生命就是很无常，我们可能会因为有经济的这些冲击，或者是对未来的茫然，或者是我们身体常常会有各种小毛病大毛病，或者一点哪里觉得有异状，那现在很多资讯就会告诉我们，其实你不要轻忽啊，那个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一个征兆，我们就开始心中失去平静，失去平安。那又或者我们心灵也确实不平安，现在的人很多就是身心科开的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很多身心的这些困扰，有时候是睡不着，有的时候是心里遇到一些事就很容易忧郁，或者是很容易焦虑等等。那这些还包括我们生活中跟配偶的关系，或者是两代之间的关系，还有外面很多的很乱的这些罪恶的事情，让我们很担心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可能自己是学生，在学校也压力很大，不是只有课业，还包括面对同侪，面对老师，很多霸凌，还有很多我们自己学习或者是事业上的挫折，人际关系上的挫折，亲密关系上的挫折，太多了。生命就是这样子无常，这样子很难掌控。但是我们看左边，这是一个圈圈嘛，一个球，主耶稣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平静安稳的所在，因为他赐给我们永生，他也赐给我们一个真正的能够安慰我们的圣灵。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在当下，我终于被救出来了，那就上这个救护车。好，在那个路上，其实我的心里是唱诗，就是在一直播很多首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162首《主负我重担》。他的歌词是副歌的歌词是：欢喜唱诗赞美救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主天天背负重担，在世路上直到天家。也就是我们对生命的定义，如果一开始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并不去回答说我的生命是什么，我的生命应该要很平安，应该要很充实，应该要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关注等等。我们对生命的期待如果不是这个，而是添加，那现在所遇到的事情就只是这个永生当中的一小段。那这一小段的意义是在于它会对我的去到永生造成什么影响，是帮助我还是把我拖垮。那所以当我们对生命重新定义，我们是一个要回添加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对所遇到的事情就可以用不一样的心态来面对。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我先生林颂怀传道他在上这个救护车的时候他心里的诗歌，那个诗歌也是从心里冒出来，他也不是他自己指定说要唱哪一首，而是神用他的圣灵会不断的用圣经的话用诗歌来让我们在意念当中被他安慰。那这时他出现的是195首羡慕福地，当时那个环境是很惨啊，就是断垣残壁，然后这个 我们坐的是游览车，坐的是救护车，但是这个诗歌他说升起我心游览于天国，看主所应许加美地，荣耀之地其民最安乐，听其乐音知其人欢喜。我们不是坐游览车在游览观光圣地，我们是坐救护车离开罹难现场，但是神让我们的心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游览车，这是要前往神所预备的加美地，那我们在当中很平安，当然不会很跟世人不同说啊，这样还很喜乐 还很开心，是没有到这么极端，但是我们心里至少没有忧伤，没有恐惧，没有绝望，那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平安。好，我们再看下一章，所以到底要怎么样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平安，或者产生这样子的这样子看待我们遭遇的方法呢？我们看下一章，你要认识神，在左上的这个经节，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这是约伯记的22:21。那这两个照片就是我们被送去之后 的入院的照片，那 这种照片也很常见、啊、就是受伤的人就是会这样。那时候我的右脚 很奇妙啦，最后是没有截肢，大家刚才有看我就是很顺的走上来，感觉也没有什么跛脚，就是神很奇妙，他预定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后他也把一切都恢复原状。小孩大家也有看到他很健康，很喜乐，他也不会说有什么创伤阴影、哦、然后或者他遇到那个很大的这样石头打下来造成很大的噪音，或没有把他的耳膜给弄破、哦、或者是哪里伤残都没有，就是神很奇妙，他就预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经历，那我们在这当中去面对很多自己隐而未现的问题之后，神又一切又复原，所以神是万事都能做的神，他要请父我们不能够说、不行，那他请父了他也必重新栽植，他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让属他的人得到造就，得到提升。那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在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其实神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知道，那在 事情发生的当下，其实我们不需要一直问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知道，就好像我的孩子他可能会一直问说妈妈为什么现在 我还不能喝水，假设这样子，那因为我还在洗水壶，水壶还要晾干，晾干完还要装水，然后关好了才会给你，你才会喝到。但是当你的水壶被夺走的那一刻，你就只会说为什么不给我水，为什么不给我水，我要等到什么时候。那其实我有答案，但我不用什么都跟你解释，那到你拿到水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了，哇，现在是一个干净的水壶，里面装了新的温的水、哦、那你就明白了。那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在发生一些事的当下，我们可能不明白，那就会想他到底要多久啊？什么叫做神的时间、啊、其实就是神他一直有在工作，我天父工作到如今 他一直在做，只是我们还没看到， 那我们这个投影片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拼图嘛，我们还没有看到拼图完整的面貌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理解，我们看到拼图的一块就想这什么，这有意义吗？当我们拼起来的时候 拼了一片我们就哦稍微看懂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清楚完整的原貌。但是当我们经历人生越多，我们整个人生的拼图就越来越完整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神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真的能够平安，能够喜乐的接受神的命定，其实就是当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没有问题。当我们问题很多，只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够。当我们对神认识越深，不是只是说啊，我认识我也认识高执事，我昨天认识他，啊，现在走在路上会打招呼，这样叫认识？不是，我们的认识就好像我们对配偶的认识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等你一生的时间都跟他相处了，你就真的很认识他。可是那也还没有到完全认识，因为你永远都还有可以更深的认识的空间呢。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所以约伯记说你要认识神，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对一切的事事你就越能够去洞察，你也越能够用神的眼光来明白你遇到这些事的意义，那你就真的会得到福气跟平安。你也知道要怎么样从神那里得到神所预定要我们得的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让各地方教会都真的有一个 很好的机会来彼此相爱。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体验到全世界真耶稣教会的爱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么的丰盛为我们代祷，那神也垂听大家代祷，所以这个代祷功效非常的大。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同龄就帮我们祷告，其中有两个回馈，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祷告的体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两个回馈，一个是一个印尼的姐妹，她说她为我们祷告，结果神就在她祷告当中对她说，她就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不要担心，我会看顾疑云的，所以她就非常感动。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她，但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都是合而为一的，因为这是一个耶稣的灵把我们生出来，我们都在耶稣的生命里，所以即使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是相通的。另一个回馈就是我们认识的姐妹，她跟她全家就看到新闻知道这个事情，赶快说来祷告，就在他们全家在事发了，事发之后的大概下午五点的时候他们在祷告，我们事发是大概中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但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他眼睛闭着，但是看见异象。看见什么呢？我们那个遇难的那个地方远远的，他就很像一个摄影机就拍我们那条路，然后他就看到有一列车，就是好几辆车就开开开开开开开，然后他就又看因为他是从一个比较远的角度看就可以看得到上面有大石头在那里摇摇晃晃，他就有点担心会不会掉下来。然后这时呢他也看见有三个天使就站在那个石头的下面，那这个车就这样开开开开开开开，陈弟兄的车已经开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车就到这个石头下面，然后他就看到他心里就想石头会不会掉下来的时候，他想的那个时候石头就掉下来了，然后就正好就打中我们的车。这时他又看见其中第一个天使，他就把那个石头拨一下，石头就打到我们车就弹起来像乒乓球这样，然后呢我们车就停在那里。接着第二位天使他就绕到我们车的后面就张开手，那 那个上面可能有一些小的落石掉下来，但是都没有伤害到任何的车。第三位天使他就从车身，就是这个天使他是一个灵，所以他不用开车门才能够进车子，他是一个灵，他就直接就进去，他就缩小他的身体，然后就进去，就趴在我们的六个月的宝宝的身上，那就张开翅膀就趴在他身上，然后他这个意象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姐妹她就非常非常感动，她就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明白原来我们遭遇的事情并不是真正的意外，从世人来看就是意外啊，你没有想到会发生的就是意外嘛，但是在神的掌权当中没有意外，这是神已经预定好，他都已经预备好那个安全措施，就是他的天使都已经在那里等了，就是知道接下来要发生这件事，我已经命定，而且呢这个小婴儿会很脆弱，我当然知道啊，还要你讲吗？那所以神也已经预备好一个天使特地去保护这个小孩，然后呢这个还会有后续的落实啊，神也早就想到了，所以也派了另一个天使先去那里挡住，那这个落石掉下来会车子会变肉酱或者滚下去啊，那神当然知道啊，所以他就预备一个天使就去拨一下，所以就发生了刚才所说这个超乎物理学定律的这个现象，竟然这个这么大的石头是弹走的。所以这让我们知道，第一，在天地宇宙间真的有一个灵界的存在，我们所存在的世界不是完全是物质的，而是有一个属灵的空间，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也发生着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而那个灵界也不是很多很多的灵在那里争夺，而是有一个万有的创造主，他能够掌管一切，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知道一切，他也掌管一切，他有权柄让海浪在这里停住，他也有权柄让飞山碎石，即使这样子这么大的石头砸下来，也能够很精准的只让小婴儿的鼻梁这么细的范围受伤，他没有让他脑袋开花心脏爆裂，他就是很精准的只有让他的鼻梁有一小列撕裂伤，让他知道确实发生过这件事，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那我们的神他做事就是非常的都在他的掌控当中，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黑色字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来认识神，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认识到真的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那就是真神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为我们而生，他是赐给我们的主，他要掌管一切，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他能够策划一切的事情，他所想的非常奇妙，超乎我们的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们在这过程中就看见了很多，就是去惊艳到真神的伟大，真神的慈爱，人生的无常，生命的渺小，以及永生的盼望等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策划，神的命定。所以在这过程中，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就能够更深入来认识啊，他真的是一个奇妙测试，并且他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去把这一切都破坏光了，然后他还可以再全部再组合回来，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没有问题。如果他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有问题呢？那他也是一个永在的父，他不是一个遥不可及，一个令人只能够害怕的神，而是我们的天父。父亲就是带着爱，带着慈悲的。我们的父，他是一个真正疼爱我们的天父，而且他是一个永在的，他永远存在，他比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都陪孩子更久，也比我们任何一个父母亲更早认识这个孩子，在我们都还在母腹当中还未成型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已经认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 他最在乎，比我们的父母亲都还要在乎。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天父一定不会做让我们不能承受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事情，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慈爱的。那他也是一个和平的君，很多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不是来自外在这些物理的变化、天灾什么的，而是人祸，就是我们彼此的关心不和睦的时候，那才是人生中大部分问题的来源。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带来和平的人君，他知道人性的脆弱、人性的黑暗，但是用他的真理来改变我们的观念，用他的圣灵来软化我们的心肠，让我们譬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看见我真的很缺乏，我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是会有情绪，那或者是会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我的需要要赶快被满足，我口渴赶快给我水，我躺得很不舒服赶快来帮我调整或者很多的需求。但是在这样过程中我就发现，原来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也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已经没办法动了，我还要证明说我可以那个病情不要问旁边的人，当旁边人帮我回答说他现在是怎么样，我很生气，我觉得我头脑没坏，我嘴巴还可以讲话，问我我要证明我还存在，有存在的价值跟尊严。当我有这样 的反应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才认识到自己更多原来我以为很多人都跟我说你很谦卑你真的就是说就讲很多关于我的好话。但是只有当我们被逼到这样的绝境的时候，我们才会被这个事实映照出自己内心的真相，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被神改变，需要靠主来改变。那所以这个和平的君让我们在患难中能够去学习靠主得到和睦。那所以我们看下一章，当我们生命的答案不够的时候，很可能我们还很想要再去找答案，但是神给我们的答案就好像神给保罗的答案，保罗他有一些问题，有一个问题困扰他很久，他一直问可不可以拿掉，为什么我要背这个问题他有很多问了很多次，但是神给他的答案是什么？你的答案不够，但我的恩典够，我的恩典够，够你用。所以当我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们先记住这一个神的回答，就是他的恩典够我们用。那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主所赐的平安是让我们用更新过的眼光来重新看待问题。有时候找不到答案是我们的问题设定就有问题，所以就本来就会没有能够复印他的答案。哈巴谷先知这个我们揭露的这段经文是在哈巴谷书出来的。哈巴谷先知他面对神，他也问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让我看到很多罪恶的事情，我祷告这么久你没有听到吗？你什么时候才要解决？他一堆问题，然后他心中也很就是很澎湃很多的纠结。但是神怎么样让他能够豁然开朗呢？当他认识到神是一个全知全能可畏的神的时候，他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神知道一切问题的答案。所以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不会做错，那我信任你，我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答案的最好的方法。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章，当生命的答案不够时，主耶稣是一切的解答。主耶稣在哪里？在他用圣灵同在，用圣灵所高的真耶稣教会里。愿神能够让我们在他里面找到生命的解答。